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环境非常不景气的时候，也特别是爱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让我们真是懂得再次来到仰望依靠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恳求主你亲自地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很需要你，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真是有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看得清楚，能够知道今天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。主，或许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在面对经济上的难处，面对其他的问题，可能是健康上，可能是孩子的事情上，无论是什么难处，主，今天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眼光，恳求你的光照亮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能够看得清楚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经历主你自己奇妙无比的恩典。主啊，让这一个圣诞节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，能够经历到主你的同在。虽然是在患难，虽然是在痛苦，虽然是在许多的难处当中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以往仰望主你自己的带领。我们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交在主的手里面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恳求圣灵你自己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你自己的能够领受你自己给我们奇妙无比的恩典。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恳求主你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要快来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应该是带着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心情，但是今年的圣诞节可能是大家面对，不论是在特别是在经济上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处，美国的经济在这半年里面，在这一年里面，其实面对非常大的挑战。在过去几个月里面，我们看到许多那个大的那个经济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， Lehman Brothers 这些好像一个倒下来。现在 Detroit 三大车厂也面对一个倒闭的一个情况。国会、白宫他们都希望能够来拯救、来帮助这些车厂。他们说，如果车厂真是关闭的话 ，Chapter 11、Chapter 7真是关闭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工作。可能会影响到100万个工作职位。现在美国所面对的经济难处，已经是在很多年里面是失业率最高的，领取这个失业基金还作的人口在很高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是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难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是怎么样，不知道你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。可能你也是面对难处，很多人可能在担心他的工作会不会失去，可能有些人会担心他的前面的那个经济的情况。如果你有储蓄些钱，你看你的那个储蓄可能会，如果有投放在基金里面的时候，可能再掉下来，可能你会很担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经济这个 investment 这个投资的这个泡沫还没有泡破之前。很多人都在投机，都在买股票。在奥运会之前，中国的那个股票在过去几年都是不断的往上涨，大家都是疯狂的去买，以为买了就一定会赚钱。但是现在转眼间，在短短的期间里面，那个股市往下掉这个情形。其实股市往下掉也现在不是第一次，好多年前、四年前，每一个好像4年就一个 cycle 这样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明亮的一个眼光，叫我们看东西能够看得清楚。比如说圣诞节快要来了，你怎么看圣诞节？如果从商家来看，他们当然希望圣诞节能够多赚一点钱。美国的那个经济，他们的那些商户，很多是靠圣诞节。他们说圣诞节所做的生意，可能可以是全年的60%、70%、50%以上的经济。如果圣诞节不好，他们来着这一年就会很辛苦。如果你是其他的人，你怎么看圣诞节？很多人看圣诞节是一个假期，是一个娱乐，是个赚钱的机会。但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神看这个圣诞节， 是一个拯救世人的一个时间，是神自己特别爱我们的缘故，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爱。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人还与神为敌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降世到世上来，即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世人的罪降生在世上，将为女人所生，生在律法底下，只要将律法底下的人拯救救赎出来。原来神的救恩不是单单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神的救恩也把我们从律法中释放出来。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不在罪恶底下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不再犯罪。没有信主前，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犯罪，因为罪是你的主人，你替主人打工，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，你没有选择。但是现在你信主之后，你不再是罪的罪，罪不再是你的主人，你不再是罪的奴仆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不犯罪。以前你没有这个选择机会，因为罪是你的主人，没有的选，所以我们一定犯罪，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犯罪。但是信主之后，我们有了这个权利，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。但是你怎么选？你的眼睛看得清楚吗？选择在你手中，你可以选，但是你怎么选？在这个经济泡沫还没有爆破之前，很多人跟你讲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基金买那个股票，你怎么选你买哪一个？如果有一个投资的那个专家跟你说你买这个一定赚钱的，你会不会买？可能你会买啊，因为你要赚钱。但是是不是一定会赚钱？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就是没有一个投资是一定会赚钱的，会赚钱但是也会亏本。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看，你怎么样看就决定你那个选择。如果你没得选的话，那没办法。但是如果你有的选，你可以有选择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比如说这里有十本书摆在这里，你会要哪一本？可能你会选你喜欢看的，但是你会不会选真正对你有帮助的？当罪是你主人的时候，你没有机会，你一定要顺从他。但是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罪不再是你的主人，你可以选择不犯罪。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。不单只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主耶稣也把我们从律法中释放出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恩典底下。在律法底下，你没有可能你要顺服那个律法，但是当在恩典底下，我们可以选择。那么你说有什么分别呢？不在律法底下，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在律法底下啊、如果不在律法底下，那在不在十诫底下？很多人就觉得说，那当然在十诫底下，那十诫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做那些坏事，那不在律法底下是不是就可以做那些呢？不是，不在律法底下，但是我们不是在没有东西底下，不在律法底下，乃是在恩典底下。原来恩典的那个标准更高。主耶稣说，你当你心中恨人，你已经是杀人，你不用真正去杀人，但你心中恨人。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做到那一点呢？就是有主的恩典，有主的这个光照，有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透过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不在律法底下，在律法底下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钱财，你要把当将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。在律法底下你一定要这样子做，在恩典底下你可以不这样子做。那你说不用十一奉献吗？不是，神的恩典感动你，带领你。换句话说，在律法底下，律法要求你这样做，你没有的选择。在恩典底下，你可以选择怎么做。但是问题是你怎么选？你说在律法底下我要十一奉献，那没话可讲，以色列人一定要这样子做，其实他们也没有这样子做，很多他们没有这样子做。所以神也特别给以色列人有很大的恩典，把当将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把天上的窗户为你们打开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用。只有一件事情在律法底下神允许以色列人去试试他，就是钱财，奉献十分之一，其他的事你不可以去试。只有一件事情神允许以色列人去试他，是什么呢？十分之一，钱。你看钱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实在是很有密切的关系。很多人说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钱怎么样，万不能啊。所以呢，问题是你有这个选择，你怎么用，你怎么做，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。换句话说，你眼睛如果是明亮，能够看得清楚，你就会懂得怎么去试行行使你的选择。选择是有了，但是你怎么去行？在律法底下，你没有选择，你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，因为是律法的要求。恩典呢？恩典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救赎出来，不是说律法不好。为什么可以我们不在律法底下呢？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他满足了成全的律法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，其实律法已经成就，已经满足。所以今天圣灵来在恩典底下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。在律法底下你没有得选，你一定要施以奉献，因为那个已经决定你的生活。就好像今天你做工，在美国做工要不要交税？不用交税啊，要交很多税，要交联邦的税 federal， 还有 state， 还有 city， 还有 county， 还有 social security， 还有很多税。那你有选择，你可以不交吗？没有选择，因为在律法底下，你规定政府，律法底下，法律底下规定你一定要这样子做。那个是在律法底下，但是在恩典底下你可以选择。神把这个选择赐给我们，圣灵带领我们来到做这个决定。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。很多事情今天早上我们特别在钱财上面来看看，你怎么来决定你的这个钱财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换句话说，你财宝你放在哪里？今天你做工目的是什么？你去拼命的赚钱，你要来做什么？你赚到钱，你买房子，买这个买这个，投资这个那个，这些事情都没有不对。但是问题是你那个重点背后的那个动机是要做什么？积攒财宝赚钱储钱是会有危机的，有它的安全，有它的危机。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这个投资一定有回报的，一定好的，你会不会做？你可能你会哈、哦，但是现在在这个金融的危机底下，可能你的信心可能就大大减少了，是吗？真的会赚钱吗？今天人都想这样赚钱，但是今天人就在这个金融风暴，甚至金融海啸的里面，的确经历了这一句话，圣经里面这一句话的这个智慧，这句话的那个很实在的一件情形，就是如果你把钱财储蓄在地上的话，无论你是透过哪一个机构、哪一个银行、哪一个很稳重的那个投资，你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你都一定会有损失。我看很多投资专家都会告诉你，你的投资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，Do no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哈、啊。你买些股票，买些基金，买些这个，买些那个。如果这里亏，那里赚，那你还可以。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你不能买什么，好像都在跌什么。你的房子掉，你的股票也掉，基金也掉，好像什么都往下掉下来。所以这句话给你看见，的确，圣经把人生里面的事实告诉你，他叫你不要这样子做。但是你已经这样子做了，你已经亏本了。很多人跟我说他的什么 401k 已经不见了一半，他的什么什么都不见了很多啊、的确不见了啊，的确是经历了这句话的那个实在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 那当时说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你把东西放在地上会有虫子来咬会朽坏，是物件的事情。也有贼挖这个窟窿来偷啊，他会来偷啊。当时他们可能把钱财放在什么地方，但是在地上的地方你放得进去的都会有问题有难处。当年他们的钱财是看你有多少骆驼有多少牛多少羊啊，当年的那个银行系统可能没有今天这么发达。今天你有钱你放在哪里？你放在银行里面，你去投资，投资失败，股票掉下来，可能你会损失很多，高价买进来，低价要卖出去，你会蚀本很多，亏本很多。好几年前在香港有一宗新闻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有没有体会过，有一家银行，如果你有你的钻戒哈，那些钻链啊东西，那你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安全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放到银行什么保险箱是最安全，理当是这样子来看哈。但是呢，在西雅图好像有个朋友，很多年前他的那个银行的保险箱真是被贼挖进去，怎么进去不知道，但是真是偷了。偷了之后，他才发觉这句话真的，原来在地上的这个保险箱真是会有贼来偷的。怎么挖进去？从上面挖洞下来，还是从地底挖上来，从隔壁钻洞过来，不知道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在保险箱里面的财宝的确被贼偷了。还有几年前在香港有一宗新闻，有一家银行他要搬家，这个银行搬，他搬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处理好那些保险箱，竟然在拆那个 building 的时候，拆那个房子的时候呢，他们把那个保险箱当作是垃圾，弄个机器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把它好像当作垃圾这样去倒掉。后来发觉的时候，你的财宝在里面都没了。原来在地上真是没有一个绝对保障的地方，地上的钱财也没有一个是你的投资是绝对一定赚钱一定有回报的，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，但是有些会亏本啊。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这样子做，你要这样子做，那意思是说你有选择，在律法底下你没有选择，因为律法要求你这样子做。就好像今天你在美国打工，你要交税，你没有的选择，你不会跟美国政府讲，我今年的收入少一点，我不会交少一点，不行。你在那个 bracket 里面，你要交多少，你就要交。其实呢，你还没有你的支票，你的每个月出钱的那个出薪水的那个支票到你那边，你的税已经怎么样？已经先给政府扣去了。你每年报税的时候不够，你还要再报，你交多了他还给你，他先拿去了，你没有的选择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，今年这个人赚了钱，交完税之后，他心里面很开心，他就像美国政府讲，今年我的心情很好，我多交一点税好不好？有没有这样子人做？没有。当你交税的时候，你都会请个会计师左算右算，希望怎么样，在律法底下可以扣税的你都怎么样，你就给他扣清楚，对吗？发觉没有扣吃亏了，你心里面就很不舒服，你就睡不着觉。原来人都会这样，在律法底下，在法律底下你没有选择，但是在恩典底下你可以选择，不要这样子做，要这样子做，不要把钱存在地上，要怎么样呢？要把钱存在天上。那这个圣经不是说你不要去储蓄，不要说不要储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乃是说，你不要把你一生的精力在钱财的底下钻门的，就是去赚钱，去做这把你的时间都放在赚钱的时间的里面。到底钱财是你的主人，还是钱财是你的仆人？是你去使用钱财，还是钱财掌管着你的生命，叫你没有自由？好，不要这样子做，要怎么做呢？只要记在你的财宝在天上，不要记在地上，要放在天上。天上有什么呢？天上没有虫咬， 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换句话说，你的钱财投资在天上的话呢，你不会有损失。当然你这样子问啊，怎么投资在天上？这是奉献吗？就是把你的钱财奉献在用在神的事工里面。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讲到那个不义的财主啊，讲到他的那个钱财，你怎么去选择，怎么去用那个钱财。如果你懂得把你地上的钱财投资在天上，当有一天钱财对你没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钱财会对你没用？现在钱对你们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嘛，是吗？你还活着，是吗？你有钱就可以买好的东西吃，可以买好的东西来享受。什么时候钱财对你没用？你死的时候，是吗？当你死了之后，钱财对你还有没有用？没有。如果人死了，躺在这个棺材里面，你把什么股票啥什么这个黄金放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起来说啊谢谢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人死了之后，钱财就没用。如果基督徒我们懂得把钱财投资在天上，怎么投资？奉献在教会的事工里面，奉献在传福音事工里面，奉献在宣教的事工里面。当你钱财对你没用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回到天上，可能天上会有很多人来欢迎你。你说怎么他怎么认识我？这些人怎么会认识我的？哦，原来你的奉献在宣教的钱财上，支持宣教士，他去到中国，去到印度，去到什么地方传福音，因为你支持他，他去那边传福音，那个人信你的主，他比你先回去天上，那么他就在天上等着你。当你有一天你回去的时候，天上他欢迎你。原来在天上有很多人等着你，因为你在地上所做的事情。但是问题在这里是这样，不要这样子做，要这样子做，这是一个选择。你怎么选？你会选吗？这个选择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看重这个选择的重要。有些事情你可以选，但你不选，因为你觉得不重要，所以你没有去做。但是这个选择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选择反映出你的心在哪里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，是吗？不是吗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你的钱财全是投在那个股票里面，亏了，你现在心在哪里？你心就在那边，你在想怎么可以把它赚回来，怎么可以卖掉，怎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如果你的钱财是奉献在教会里面，奉献在神的工作上，你的钱财在那边，你的心也会在那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正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。我们也看见很多中国同胞可以从世界各地，特别内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能够来到这里。我们看见他们有个新的一个生活，他们有好的职业，有好的工作，有好的家庭，但是现在是面对很多危机，很大他们工作可能会掉。但是你怎么样来选择用你的钱财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问今天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神的工作上，在爱人的灵魂心智上。一个人的灵魂得救对你来讲重要不重要？如果是你觉得说真是很诚实说重要的话，那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好，这里给你看见，就是这个选择是这么重要，是不是很在乎你的眼光，你的看法。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懂得选择把钱既站在天上不既站在地上。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？因为你的眼睛你看得明亮，你看得清楚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换句话说，你看清楚你的投资，看清楚你投在哪里，你能够看得清楚的话，你的眼睛明亮的话， 圣灵光照，圣经教导，你顺服圣经的教导，你跟随圣灵的引导。如果你懂得这样子做的话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大的难处的时候，这个难处可能它不一定是只有一个难处，可能我们常说祸不怎么样，祸不单行，一样来了，第二样来了，第三样你来，一下子好像很多事情，可能是失掉工作，健康有问题，有车祸，孩子 有什么事情，一样两样三样四样，祸不单行。当这样昏花的时候，当面对这么大的黑暗的时候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全身的暗黑暗是何等的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眼睛昏花，如果你的这个光在你里面看不清楚的时候，眼睛昏花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做决定呢？当你心里面很烦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做决定，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等候求主亲自给你开路，让你能够看清楚，能够看清楚前面所要做的那个选择。今天我们的眼睛我们还可以看东西，年轻的时候看清楚一点，年老的时候，年纪长大的时候呢，就麻烦一点。他们说过40岁要一副眼睛，过50岁要两副眼睛，60岁要三副眼睛。一副是看书的，一副是看 中距离的打电脑的，一副是看远距离的。眼睛的确是很重要，你能够看得清楚。眼睛固然重要，但是那个光也很重要。如果你的眼睛是 20/20 vision 很清楚的，但是你在一个全黑的房子里面没有灯没有光，你能看到吗？看不到。你要有灯有光，你才能够看到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问今天在你的心灵里面，你是昏花还是清楚？可能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面对着很大的难处，可能工作上有挑战，可能会失去工作，可能孩子的工作有难处，我们会担心会惧怕，可能有亲人身体健康有问题，我们会担心有难处。当这许许多多的难处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看？你能看得清楚吗？在这么大的烦乱里面，在这么多的难处的里面，你能不能够仍然是很清楚，能够看见其中的那个背景重要？千万不要看错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，特别在现在经济难处的里面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问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？今天下午有个教会请我去特别讲一个讲座，这个讲座的题目就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苦难，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，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邪恶，为什么神仍然允许邪恶存留在地上，为什么会有苦难。那你说你爱主，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，如果你爱主，理当来讲神就应该怎么样，你这么爱他，神就怎么样，神应该祝福你，神就应该赐福你，大大的赐福你，你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个弟兄，他家他的工厂烧掉之后，我们去探他，他心里面很悲伤，也很苦恼。他太太就问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牧师，我们这样的爱主，为什么这样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？这也很难解析，我们做牧师的确很难解析。如果那个火烧是把那个赌场啊妓院啊烧掉呢，我们可以了解一点，是吗？但是你说这么爱主的基督徒，他的工厂好好的，怎么会烧掉？怎么你怎么回答这个事情？的确是很难的回答。但是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保罗蒙主的这个呼召做宣教师之后，一次布道旅程，两次布道旅程，三次布道旅程，基本上把福音全遍欧洲。他三次布道旅程本来就可以退休，但是第三次布道旅程回 回家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，有人警告他说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你回去你要受苦难，有捆锁存留等着你。那如果你知道前面有苦难有捆锁的话，你还去不去？当然不去嘛。所以如果你买了机票去什么地方旅行，但是那个地方忽然间有大的地震，你还去不去？你当然不去。但是保罗仍然去，他明明知道前面有苦难等着，他仍然愿意回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清楚地给他知道，他要到耶路撒冷，他要到罗马去。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。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给罗马的弟兄、罗马的教会跟他们讲，我很想去看望你们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保罗没有机会以使徒的身份去罗马，但是却以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去。那你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前面如果你去那里，你就会被捉起来，会坐监，你就会受苦。那你现在看得这么清楚，你知道不应该去了，是吗？因为有苦难在前面，你还去不去？应该不去。但是保罗呢？保罗还是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个苦难，他所看见的是神的旨意，要他去透过这个苦难，在罗马他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他写回来的时候，他在罗马那两年等候案件上诉的时候，他在罗马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福音全篇的预言全军，在罗马最优秀的军队里面福音传开。原来当时有两个兵丁在守着看着保罗，他们可能是六个小时一更哈，在负责看着他。这两个兵丁看着保罗，保罗却有了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没地方去嘛，是吗？所以一定要听啊。所以保罗可能就有机会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跟他们讲，所以福音就传遍了预言全局。不单止如此，在罗马的基督徒看见保罗那个榜样，那个信心，那个坚定，他们就在自己的信仰里面就笃信不疑的能够站稳起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眼睛清楚有光，光照就看见前面的路。怎么保罗会选择那条路？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去罗马。有时候你说莫名其妙，是的，真是莫名其妙，但是神透过那些的难处苦难，叫我们能够经历主自己奇妙无比的那个恩典。旧约里面约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很有钱，也丰富，有孩子，有钱，有财物。更宝贵的是，圣经描写他是个义人，远离恶事。他是个义人，他是个蒙神喜悦的一个人，他是个完全人，他是个义人，远离恶事。神可以以这个人做一个见证。地上有这样的人顺服神吗？有，约伯。魔鬼来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，当然嘛，他这么有钱，他当然敬拜你嘛，你把钱给他，他也可能敬拜你，这个话是吗？不是。你没有钱的时候可能你会敬拜神，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就忘记神了，是吗？人很容易在患难的时候就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神帮助你之后你就忘记了。约伯在丰富的环境里面懂得敬拜神，懂得仰望神，但是魔鬼是个撒谎的人，他也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也允许魔鬼到神的面前要控告约伯。神说好，那你就去试探他，但是不能取他生命。所以一下子约伯所有东西都没了，这财产没了，牛啦、羊啦、骆驼啦都被人抢去，孩子也死掉。但是约伯仍然持守他心中的那个信仰。他说，收取的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今天给你，明天拿回来。约伯看得清楚，撒旦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说，那你看约伯没有因为失去财物失去孩子就放弃神，没有。撒旦说，当然了，你没有攻击他的身体，他现在还舒服很好。神说好，允许你试探他， 但是不可伤害他的生命。所以约伯全身生疮，痛苦得不得了。他的妻子更痛苦的是，他的妻子在这个难处的里面，他对约伯说，你还持守你的信仰吗？你去咒诅你的神，你去死了吧。 You go and curse God and die。 他的妻子对约伯说，你去死掉吧。原来人在患难痛苦里面，你眼睛看不清楚，全身里面的黑暗就很黑暗。当你有难处，你祷告神好像没有马上给你解决问题，你就埋怨神，你就不去礼拜堂，你就怨恨他，那你是眼睛没有看清楚。你怨恨他你不去，你的光景就会好一点吗？你唯一的依赖神，神是你唯一的依赖，但是因为神没有照你的意思马上给你解决问题，那你就埋怨他，你就攻击他，那你的环境就会好吗？你把你唯一有的那个依赖也不要的话，你怎么还可以面对前面的那个难处？当约伯的妻子这样子去咒诅约伯的时候，约伯还是静默。他有几个朋友，有三个朋友从远地而来，跟他一起坐在那边七天，然后就他们在谈话，三轮的谈话。约伯在谈话里面，他就慢慢不知不觉的把他里面那个质疑，把他里面那些问题就流露出来。原来没有考验，原来没有苦难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好，当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就面对这么多的难处。当那三个朋友三轮的谈话过去之后，还有以利户那个撒人人跟他谈话之后，神对约伯谈话，神对约伯问了约伯200多个问题。当神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很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哪里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在哪里吗？约伯都不知道。所以到最后有一句很出名的经节，约伯就说，我以前是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看见了。以前约伯记开始的时候，他不是个义人，他不是个完全人吗？他不是个远离恶事吗？他看亲情，他看事情，他也献祭，他也为孩子们献祭，他看事情不是很清楚吗？但是经过苦难之后，他的眼睛，属灵里面的眼睛打开，他看见自己的自义，他看见自己的不足。我以前以为我认识你，原来我只不过是风闻有你，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的眼睛看得清楚吗？如果你的眼睛嘹亮，看得清楚，全身就光明。现在我们在面对难处的里面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眼睛看得清楚，不被试探引诱，不被迷惑来到蒙蔽，不被灰心来到拦阻。很多时候在难处里面我们灰心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得清楚，叫我们里头的灯不是黑暗的。你有选择，把钱放在这里，放在哪里？放在地上，放在天上。这个选择你做，能够做得好的话，在乎你的眼睛看得清楚不清楚。但是你的眼睛看得清楚的话，你要有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，财力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愿意你的钱财，如果你愿意你的眼睛能看得清楚的话，在你属灵生命里面你要有个决定，你这个决定是你愿意侍奉神。圣经不是教导你说不用去做工赚钱生活，不是，你要好好做工，好好赚钱，好好服侍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是为什么去赚钱？你是为了赚钱呢，享受去赚钱呢？你是把钱财放在你的首位，它是你的主人呢？还是你透过你的工作钱财来到服侍神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有些人神呼召我们出来全世界服侍，做牧师，做传道，做宣教士。 有些人神呼召你做医生、做律师、做工程师，你在哪一个行业上，最基本的那个重点是，到底神是怎么样带领你在这个行业上里面侍奉。如果神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，你就在这个岗位上来到服侍神，你不是为那个公司打工，你是服侍神。有一次我老师，一个老师，他做见证，他出去讲道，坐飞机回来的时候，在飞机上有个空中的那个服侍的人员就给他很好的服侍招待，他很 impressed， 他觉得这个人态度很好，他就问他空中小姐，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想写个 compliment， 写个推荐的信，把你的那个好的行为张扬一下。那个空姐对他说不需要了，他说我不是为这个航空公司来服务，我是为耶稣基督服务， I fly for Jesus Christ。 这个很宝贵的见证，不是为那个公司服务，你是在那个公司里面服侍主耶稣基督。同样钱财在你手中，你怎么去用，神把这个选择权给你，你可以存在地上，你可以选择存在天上。你要存在天上，你的眼睛要看得清楚，眼睛要看得清楚，你的决定要正确。在你人生的里面，你有没有来到一个地点，来到一个地步，说愿意侍奉神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清楚地看到自己是罪人，不信耶稣会死在罪恶过犯中。好了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已经是基督徒。当你开始，我们开始走基督徒的路的时候，我们也愿不愿意选择，不是单单做基督徒上天堂，乃是愿意在地上来到服侍神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不让你一信耶稣就马上上天堂？今天人家问你要不要信耶稣，你说我要信耶稣，一信耶稣就马上把你接上天堂，好不好？不好啊。可能你在那边，你如果你现在是面对很多难处、很多痛苦的话，你说主啊，那是好的无比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可能没有人敢来参加布道会的，是吗？信耶稣的举手，一举手，不见了哈。哎，你没有想过，当你信耶稣，当你见天父，这段地上的日子，有些人长一点，有人短一点。可能有些人是5年、10年，有人是二十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。可能有些人是几天，有些人可能是几分钟。飞机掉下来的时候，隔壁的问他你要信耶稣吗？信耶稣，我们掉下去死了，上天堂。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从你信耶稣到你见主的面，这段地上基督徒的日子，你怎么选择你的生活？你怎么选择使用你的钱财？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觉得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要选择侍奉他，把他放在生命的首位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，面对这个金融海啸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，经济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得清楚，不会被这些的风暴影响我们对神的那个看法和信心。也求神给我们在这难处的里面更能够有做见证的机会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面对美国这个经济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？越来越坏啊，可能会更坏，坏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知道。有些人说那个坏还没有开始，如果现在那个坏还没有开始就吓死人了，是吗？现在这个世界上，美国这个社会道德是道德的标准，罪恶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？越来越多。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？越来越坏。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光明还是越来越黑暗？啊，越来越黑暗。你说主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世界应该越来越光明才好吗？是吗？主有他的恩典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我们这个蜡烛、这个灯，如果是一支蜡烛，如果现在这里有一支蜡烛把它点起来，在这么光的环境底下，这一根蜡烛根本没有作用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你的家停电，你有一根蜡烛全黑 外面没有月亮的光，没有星星的光，街灯也停电，你有一根蜡烛，你点起来，那一根蜡烛的光就怎么样？就明亮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里每一根蜡烛都是亮光，都是很亮的一盏灯，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当你发觉你看清楚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，你的灯，你这支蜡烛所发出来的光就会越亮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看见吗？你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怎么准备我们自己来到好好的为主而活，来到服侍神，不是服侍马门，乃是侍奉我们的神。求主给我们力量，求主给我们圣灵的这个恩典光照，圣灵的圣经的圣灵的那个光照，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前面的路，让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，我们有些好的选择，选择服侍神。相信在这里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中国同胞，我们这点既然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，让我们能够真实带领更多人到神的面前，也让他们能够看见生命的光，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求主你亲自帮助我们，打开我们眼睛，能够看清楚前面的路。主，我求你圣灵光照，教导我们选择如何服侍你、侍奉你。主，不是单单看目前的，不是单单看环境的，不是单单看钱财，乃是看见主你的恩典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喜悦当中。谢谢主，求主你赐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